今天的读经是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活，他是爱我为舍己。
好，各位弟兄姐妹，愿你们平安。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一个题目叫做人生活法三境界，活法的操练。每一个人呢，都有每一个人各自不同的活法，对吧？富有的人有富有的人的活法啊，贫穷的人有贫穷的人的活法啊，知识丰富的人有知识丰富的人的活法啊，这个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人有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的活法。那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活法，这个美国人有美国人的活法，有人醉生梦死啊，有人浑浑噩噩啊，有人一辈子在拼搏在奋斗啊，有人可能一生当中生下来就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有人为钱而活，就觉得说我活着就是为了要去赚钱，要去过丰富的生活啊，钱是我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东西啊，没有什么老婆都没有钱可爱啊。那这是一种活法。有人为情而活，这个爱美人不爱江山，对吧？那为了感情，连家国都可以抛弃啊，连王位都不要，连皇帝都不做啊。有人为情而活着，那有人为权势而活着，一辈子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最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能够获取更多的权利啊，能够掌握更多的东西，能够去控制更多的人。所以你会发现啊，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各自不同的活法啊。你如果问他说你到底是为什么而活着？啊，你活着是为什么？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给你答案的，啊，也不是所有的人都真真正正或者说是很清楚的思考过这个问题，叫做我该怎么活，或者说是我要为什么而活，对吧？啊，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个世界上活着。我们从出生到现在30年、40年、50年、60年、70年，已经过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可是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并不代表每一个活着的人啊，每一个在过日常生活的人都真真正正去思考过一个问题，那就是我到底是为什么而活着啊？不是，我们不能够是说为了活着活着，对吧？那上帝给了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生命，也给了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能力，我们有头脑，我们有智慧，我们有体力啊，我们有我们受过教育，我们也知道怎么样去思考。可是如果我们在自己的人生里面从来没有真真正正去思考过这个问题，说我要怎么活，或者我是为什么而活着，这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会把会讲说，哦，有些人他们是活明白了啊。什么叫做活明白的？就是他们想过啊，某一些决定、某一些表现、某一些他们在生活当中的状态，是他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所做的一个决定啊。他说，哦，我不要这样活着，我不要以这种方式活着，我不能够再这样活着，所以他们活明白了。就选了自己所要生活的一种状态，或者选了自己的一种活法。可是这世界上有许许多多活不明白的人活不明白的人，他们从来就没有思考过说，哎，我为什么要这样活着？我做这件事情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做这件事情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为什么要这样去做？我们很多时候会陷在一种 一种非常盲目的一种状态里面，别人看见我每天都在那里非常的忙碌，非常的匆忙啊，这个所有的事情要用掉我们在白天夜里面所有的时间啊，每天都是从早忙到晚。可是如果你问他说，哎，你为什么要这样忙？你所追求的，你所渴望的，你所要得到的东西，对于你来说到底有多大的意义？你是为这些而活着吗？这些就是让你能够觉得活得有意思的最重要的原因吗？他可能会没有办法去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没有思考。所以如果我们把人的活法去分几个不同的状态或者不同的境界的话，其实人的活法有三种，人的活法有三种，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是活法的三个境界。第一个层次是别人告诉你你该怎么活，这是人生活法的第一个境界。就是说我们很多人可能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我们之所以会现在这种状态活着，或者我们现在在追求、在努力、在渴望的东西，不一定是我们自己想要的，而是因为有人告诉你你要这样活啊，你要有这样的梦想，你要有这样的追求，你应该过这样的生活，你应该住这样的房子，你应该开这样的车子啊，你应该穿这样的衣服。就我们在没有觉醒的这种状态下的是，我们会觉得说，哦，我想要去买这件衣服，我想要去买这辆车子，我想要去买这栋房子，我们觉得以为是自己在做决定。其实你做这样的决定是因为有人告诉你你应该这样去做。所以这是活法的第一个境界，我们要好好去思考一下啊。不要觉得说，我们很多时候就觉得说，哦，这是我自己要去做的一件事。你为什么会去做这件事情啊？这个概念、这个心思、这个意念是从哪里来的？是真的从你自己生命、从你自己心灵最深处出来的呢？还是因为你听到了某一些声音，你受到了某一些影响，你身边有某一些人，他们用某一种方式去告诉你你应该这样去做。所以这是第一个境界，是有人告诉你你该怎么活。这第一个境界。第二个境界是一个觉醒的一个过程啊，觉醒的一个过程，就是说你突然之间想明白了，或者你突然之间意识到说，哦，这些东西不是我真正想要的，对吧？所以你看到有些人到了三十岁、四十岁的时候，突然之间人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啊，你看到说，哎，他好像完全换了一种生活方式，那他大概率可能是因为他有一个觉醒，他觉得说，哎，我不能够再让别人告诉我我该怎么活，我要自己活，我要自己问自己我该怎么活，对吧？所以你看到可能某些人会在这个觉醒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生活形态上的一个变化啊，他觉得说我不能够再像以前那么活着了啊，我要为自己活，或者说我要以自己的方式来活啊。所以这是一个觉醒的一个过程啊，这是一个觉醒的过程。如果你不能够觉醒的话，你可能只能在第一个境界里面，你就永远都是别人告诉你你该怎么活，别人告诉你你该做怎么样的人，你该过怎么样的人生。那可是第二个境界够不够呢？第二个境界其实是不够的，因为它有缺陷。它的缺陷就是，当我们活在这个第二个境界里面的时候，我们的人生是没有办法去超越自己的。就你没有一个自我超越的一个过程，因为如果我们只是为自己活，所以所有一切的焦点，所有一切的追求，所有一切你人生当中所向往的都是自己。啊，都是自己，就你没办法去超越你自己这个个体，去有更高大的或者更远的这种追求，或者更宏大的梦想啊，你也不太会有某一些事情是可以让你奋不顾身的，是可以让你舍生忘死的啊，是可以让你不顾一切要去追求的啊，那个甚至是牺牲掉自己，你都乐意的，你都快乐的。对吧？如果你只活在第二个境界，这些东西都是没有的啊！你说我们为了某一种 某一种主义，我们为了某一种理想，我为了某一种追求，我可以把自己都牺牲掉，而且在牺牲的过程当中我还是快乐的，这个在第二个境界里面是没办法去达成，除非你能够去超越，除非你有一个比你自己还更高更远更宏大的一个目标可以去追求的时候，你才能够去超越自身的这个限制啊。所以如果我们用在基督徒的身上的话，那就是基督徒的生命里面就需要有第三个境界啊。第三个境界就不是别人告诉我们我要怎么活，也不是我自己告诉自己我要怎么活，第三个境界是我要向神求问我如何为神而活啊。所以这是一个超越的一个过程，对吧？我如果我只是为自己而活，那我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层面上去过我的生活，去决定我的追求。可是如果我要是为神而活的时候，其实你就是站在神的立场上，站在神的价值观念，站在神的眼光上去看你生里面所有一切的东西啊。那这是我们基督徒所应该追求的一个生活或者生命的一个境界，活法的一个境界。所以在我们今天读的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十节里面，我们看到保罗在这短短的一句话里面有很多的活着，对吧？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那现在呢我是不是活着呢？是，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所以保罗在去讲这句话的时候，保罗不是说我保罗今天以我保罗自己认为好的活法活着，保罗说活着的就不再是我了，我今天活着是为谁而活呢？是为基督而活，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所以你会看到这种变化，你会看到这种状态啊。那他在自己的人生当中找到了自己的活法。那为了要证明这件事情啊，我找了一个圣经里面大家都很熟悉的人物。那这个人物呢是摩西。很有意思，摩西的人生就分成三个不同的阶段，他总共120年的人生的这个岁月，正好可以平等分成三个不同的阶段，每一个40年都是一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是什么呢？就是别人告诉他他该怎么活，那是他从出生到40岁在王宫里面的时候，别人在告诉他，不停地告诉他你该怎么样活啊。他的养母，他的亲生的母亲，他的姐姐，所有人都在告诉他，不停地去提醒他说你该怎么做，你该怎么做，你该怎么活，你该怎么活啊。这是摩西的头一个40年。那第二个40年呢，就是活法的第二个境界啊。摩西把所有这些全部都丢开了，对吧？他也离开了所有这些人群啊，他进到旷野里面啊，就过自己单独的生活啊，娶了一个妻子，生了孩子啊，每天去放羊，每天除了老婆、孩子、羊之外，什么事情都不管啊，什么事情都不管。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一种状态，就算你这个世界上所有这些纷纷扰扰啊，这个什么埃及帝国怎么样，这个王权这个权力的这个斗争跟更迭啊，以色列人怎么样受苦啊，受难啊，这个世界上怎么样风云变幻啊，跟我摩西都没有关系，对吧？关上门，我就是我自己的世界啊，我和我的家就是全世界。就是所有，就是我摩西在这世界上一切所在意的东西
啊，所以任何东西你们都不会来影响我，你们都不能够来影响我。所以这第二个四十年，摩西是一个典型的为自己活的一种状态，为自己活的一种状态。所以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当他被困在这种状态里面的时候，上帝来呼召他的时候，摩西其实是拒绝的。摩西是拒绝的。我们在后面的时候我们会详细讲。所以这是第二个四十年，是摩西在这种状态，就是他知道我该为自己活，我该为自己活。可是他被困在这种活法里面的时候，他就没有了更高更远的这个追求。那第三个境界就是摩西最后的四十年。然后他80岁到120岁这40年，你就很清楚可以看到说，在这个时候的摩西他是为什么而活着呢？他是为神而活着，对吧？那这个很明显的，你可以看到他在这三个阶段里面，他对于这些事情的处理方式，他去看问题的角度，其实都是有很大的不同。到了80岁到120岁的时候，别人指着摩西的鼻子骂，那你如果作为一个个体而言，你觉得说啊，这个受不了，对吧？我为什么呢？我为什么要去受你们这样的气呢？我为什么要受你们这样的羞辱呢？可是当他以神的眼光去看这些百姓的时候，他能够包容，他能够忍受啊，他也能够继续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好，继续去带领以色列人。虽然在这一路的过程里面，在这40年的过程里面，在最后的人生40年是摩西人生过的最麻烦的40年，也是摩西最辛苦的40年，也是摩西被人责备，被人藐视啊，被人拒绝最多的40年，也是摩西一生当中听怨言听的最多的40年。所以如果我们要是把它作为一个个体，我们自己把它投入进去的话，我觉得我们可能不太会去想这种生活。那人到老了就希望什么呢？就希望天伦之乐，就喜欢安度晚年，对吧？这个是我们内心里面最真实的想法，说哎呀，到了要折腾呢，就前面折腾，对吧？人前面年轻的时候想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到了老的这个时候就希望别折腾。可是摩西人生当中最折腾的40年就是他最后的40年。这种状态，我实话告诉大家，如果没有这一种为神而活的这种境界跟活法的话，你是活不下去的。没有办法。不可能有办法，你承受不了。因为这里面有太多的委屈，有太多的不公平，有太多你不愿意去面对的这个场景，有太多的动荡不安，对吧？有太多的辛苦，人到80岁了还要带领着这些以色列人去走旷野的这个路还会要碰到各种各样的挑战，遇到各种各样的障碍，还要打仗，还要解决这么不计其数的人的这个吃喝拉撒的这个问题。你可以去想象一下这种生命的这种状态，而且吃力还不讨好，对吧？动不动就要罢免，动不动就要被人这个赶下台，还有人要叛乱，还有人这个结党，还有人要怎么样去取代摩西的这个位置，可是一点。在人世的人的眼光来看，是一点好处都没有。换成是任何一个其他的人，我们在这种状态里面，我们是支撑不下去可是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或者很强的一个意念，他就知道说我是为神而活着。所以我们今天就讲一下这三个不同的境界跟三个不同的状态。第一个状态是别人告诉你你该怎么活。我们一定要知道哈，就是今天你我绝大部分人的生活形态是别人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有一个非常在哲学上有一个非常 明确的一个词啊，叫做规训啊，叫规训。什么叫做规训呢？就是说这个社会给了你某一些规矩，然后呢调教你，训练你，让你能够活在这些规矩里。这件事情最可怕的一种状态是说，当他在规训你的时候，你没有感觉到啊，你没有感觉到，就是这个社会或者某一种潮流或者某一种思想或者说是某一个政府啊，他们用了许许多多的方法要去怎么样去调教你，要把你调教成一个他们心中或者他们希望你有的这个样子。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有自觉的这个反应，觉得或者感知到说我是被规训的，或者说我是被调教的，或者说这世界上有某一种力量是要压缩我们，是要塑造我们，要把我们这个原来各种各样的人或者说是充满多样性的这些人，要把它压缩成差不多同样的样子，以符合这个社会的使用。这是很比较难理解啊，比较难理解。举一个例子来说，很多年以前查尔斯卓别林就其实演过一部电影啊，叫做《摩登时代》啊，黑白的。他那个时候是生产流水线刚刚开始的时候。所以呢工人呢就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工作性质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啊，就以前我们在讲到这个工人讲到工匠的时候，他是要做整个流程的，对吧？如果说我要去造一辆自行车啊，那这个工匠可能是所有的流程他都参与啊，他就是从零件从零件开始到这个自行车，它一整个，它这个是一个创造的过程，是一个是一个建立的一个过程啊。它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发挥了它的聪明，它发挥它的才智，它心灵手巧啊。所以呢，这个是以往的工作的这个形态。可是当这个机器出现，当流水线出现之后呢，它并不需要你有聪明。也并不需要你有才智，也并不需要你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创造能力，所有这些都不需要。它只是需要你在一个最简单的环节里面，不断重复的去做同样的一件事情，对吗？哦，它不需要了啊，因为这个社会不需要工匠，这个社会需要工人啊，所以呢，那这个社会就要去培养工人，对不对？那培养工人最好的方式就是说，我把一批批工人叫进来以后，我就告诉他说，哦，这事情很简单，你只要坐在这个位置上，你去拧螺丝啊，从早上9点拧到下午5点，你就一个月就能够拿多少工资，对吗？啊，这个就是工作。可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哈，工作跟劳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们今天这世界上绝大部分人不是在工作，而是在劳动。工作是会让你产生愉悦的，是会让你有成就感的，可是劳动不会。因为劳动是重复的，是枯燥的，是乏味的，你只是做最小的一件事情啊，最小的一件事情。所以那个摩登时代里面那个卓别林这个留下来最经典的一个画面，就是这个人在工厂里面拧螺丝拧了一天。所以他呢就这个就变成他一个最习惯去做的一件事情。所以当他下了班之后，他看见任何像螺丝的东西都要去拧。所以他看见一个女孩子身上的纽扣像一个螺丝钉，他就要去扭一扭啊，或者说是看到这个餐馆里面有任何像螺丝的东西他都要去拧。就这个变成一个病态的一种状态。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讲说，哦，经济越来越发展，然后生活越来越丰富，那为什么这个忧郁症的比例还会越来越高？这是原因之一，因为我们今天在我们的劳动里面享受不到太多的快乐。那很多人说，哦，这个只是最低最 最底层的劳动人民，他们才会有这种状态。可是不是的，今天的你去看今天的大学的这个教育，或者今天在全世界的这个教育，它不是要把你培养成一个能够具有很宏大眼光的人，它的绝大部分的目的是要把你培养成这个社会里面的一个零件，一个小小的零件。你培养好了以后，教育好了以后，把你放在这个社会里面，嵌在那个空的那地方，你就能够发挥你的，作用。所以甚至是教育也都是一个规训的一个过程啊，它就让你想的东西越来越少，而不是想的东西越来越多。这几年有一套很有名的书啊，是讲人类历史的，是一个以色列写的，叫做尤瓦赫拉利。那他呢是学战争史的啊，他其实一直很想去写这本书。因为他去做这个访谈的时候，他就去跟那个采访他的人说，他说你知道吗？他说我没法写啊，我也不敢写啊。那他说你为什么不敢写？他说因为我还没有评上教授，所以我不敢写啊。你知道在美国这种，就是你评上教授之后呢，你想干什么干什么，对吧？这教授这个是终身的，除非你是有特别出格的这个动作。可是如果你没有评上教授之前呢，你只能够研究战争史，而且这战争史里面还不是说整个人类的战争史，他去讲，他说我研究的战争史大概就是某一个国家50年到60年这个宽度的这个历史，我只能够去做这个，我所有的论文，我所有的文章，我所有的研究只能够是研究人类历史这50年到60年。可是他说我不想被限制在这里，我有更宏大的这个思考，我有更多东西你要去表达，可是我不敢。为什么呢？因为我还没有评上教授。所以他评上教授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写书，就是把自己想写的东西写出来。这你可以问，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说，诶，如果他一辈子都评不上教授，那我们今天在人类的这个书籍的历史上就没有所谓的人类简史、未来简史这样一些非常优秀的书籍，我们可以去看。这就是今天社会要去做的一件事情啊，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没有想到这个社会要去规训你，它可能来自政府，可能来自潮流，可能来自你身边的朋友，可能是来自广告商。我们今天去做很多我们以为自己想要做的决定，我想要去夏威夷旅游，谁告诉你的？谁告诉你的？不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吗？夏威夷这个概念是你怎么样知道的？哦，你看到电视上有夏威夷的广告，你知道有一个航空公司叫做夏威夷航空公司啊，你的同事刚刚去过这个夏威夷，他告诉你他去了夏威夷。你孩子的同学告诉你说，哦，他们也去了这个夏威夷。然后你脑子里就说，哦，我也要去夏威夷，对吧？那个是谁给你的？是谁给你？你说我要去买这个牌子的衣服。你以前从来就没有买过这个牌子的衣服，你也不知道有这个牌子的衣服，可是somehow有一天你突然间就想到说我要去买这个牌子的衣服，你觉得说这是我的决定，可是这是你的决定吗？它不是，它是基于你可能在电视上看过无数次它的这个广告，你可能看到你身边的某一个人，这身边的这个人群在谈论这个牌子啊，你今天看到说，哦，我的姐姐也买了这个牌子的这衣服，我就想说，哎呀，我是不是也要去买一件？你，大家应该没有意思，就是说，所有这些东西不是我们自己决定的，是因为某一些东西环绕我们的时候，带领我们、引导我们、规训我们，我们要去做 做这样的这个决定。所以这是一个过程。那在活法这种状态里面也是一样，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你一定会经历过不同的状态，对吧？你的父母会告诉你说，哎，你要去考这个专业，这个专业比较赚钱，你要选这个男朋友，你要选那个男朋友啊，这两个比较靠谱。我不是说这个这些建议不好啊，那只是说你一定会常常听到有人告诉你，你应该这样去做，你应该那样去做啊，然后你觉得说，哦，我去做的决定，我要这样去啊，我要这样去行。有人告诉你说，这个职业比较好啊，你要去华尔街啊，华尔街进了华尔街就是精英，对吧？这些概念是哪里来的？不是你自己生发出来的，是这个世界提供给你这样的一些概念，提供给你这样的一些思维的一些方式，提供给你这样的一些方向，你所要做的只是接受然后去遵行啊。所以这就是一个规训的一个过程，引诱的一个过程，或者说是引导的一个过程，它很隐秘，你不一定能够感觉得到。可今天我们其实很多决定，我们所做的很多事情，我们都是在这些引导下面我们才会产生。所以到了摩西的这个例子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在摩西王宫里面的这个生涯，他是他活法的第一个境界，他被规训，他被教导成一个王子，对吧？你在王宫里面，当然你就是要照着王宫的方式去教导，以一个王子的方式去教导你。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人原来有很多种的这个可能性，对不对？那他原来可能会成有可能成为一个工匠，有可能成为一个老师，有可能成为一个诗人，有可能会成为一个流浪汉，或者是任何可能性都有的。可是当他在王宫里面的时候，王宫只给他一种活法，也只给他一种教导，就是你要什么？你要成为王子，这就是规训，这就是规训，这就是一个塑形的一个过程。就这个，你所有身边的环境，你身边所有的人，从法老的女儿、仆从、大臣、同伴，所有的人都共同参与了这个过程，他要把你塑造成一个王子。塑造成一个王子，而这个塑造是成功的，对吧？摩西确确实实在这40年的时间里面就被塑造成一个王子。你去看他所有的行事为人，所有这些解决问题的方式跟方法，都是埃及王子的模式。他看见了，说这个埃及人啊去打这个以色列人，那他的解决问题方式是什么？干嘛？杀人，对吧？这个是王，大家注意啊，这个是王子的解决问题的方式。这个换成平常人不会这样去做的，对吧？比如 David 大哥，如果你今天你看见一个埃及人打一个这个以色列人，你会怎么样？你顶多就是把那个以色列人救出来，或者说把他打一顿就好了，对不对？你会把他杀掉？不见得，不会的。你这不是我们的选项，弟兄姐妹，这个人做事情做得不好，我不喜欢，我就把他杀掉。这个不是我们普通人的思想模式，不是我们普通人的活法。我们是不会有这样的活法，我们也不会有这样的也不会有这样的思维方式的。这不是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对吧？那么如果说要是成为我们普通的生活方法的话，或者生活模式的话，那就糟糕了。这个是只有当你权力大到一定地步，当你觉得自己是王公贵族的时候啊，觉得自己有权柄有能力可以草菅人命的时候，你才会有的一个很自然的一个选择。摩西没有犹豫的。摩西甚至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都没有去想过说后果会是什么，会发生什么样的这些事情。 会有怎么样的一个结果，所有的东西都不在摩西的考虑范围之内。他被塑造成一个埃及的王子，这个王子好像天生就有生杀大权，所以解决问题的最好方式就是干掉他，就是杀了他。这个是埃及王子的生活方式。所以当摩西在这种状态里面的时候，他是不知道的，他是不知道的。他在埃及王宫里面做了王子，在这40年里面受这个教育，那所有这些他到了40岁的时候，所有这些都是别人在告诉他说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活，你应该去做什么样的事情。他很矛盾，一方面他有埃及王子的身份，另外一方面他又知道自己是一个以色列人他知道自己是被领养的他的妈妈，他的亲生，他有亲生妈妈，他有这个姐姐他在这种挣扎，他在这种矛盾里面。那埃及王宫里面他的养母，埃及法老的女儿会告诉他说哎，你要怎么活，他的妈妈他的姐姐也告诉他说你要怎么活，可是摩西从来就没有想过说我要怎么活。所以他在去杀人的时候，他是把这两个别人教导他的活法把它集合在一起，一方面他自己的亲生妈妈告诉他说你是以色列人，所以他见不得别人去欺负以色列人，对吗？这是他的妈妈告诉他的，你是一个以色列人啊，这个被欺负的人是你的同胞啊，这是他妈妈给他告诉他的一个活法。可是当他去解决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用的方式是埃及王子的这个活法，是他的妈妈告诉他的，是他的埃及法老女儿这个养母告诉他的，如果有人要得罪你就干掉他，对不对？所以当在这种状态里面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人其实是很矛盾的他是一个混合体，他没有想清楚，他在受各种各样思维各种各样生活方式的这个影响，可是他没有真正想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又怎么样去获取自己想要的东西，他不知道所以只是当那个机缘巧合那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很本能的就把自己40年所受的规训，所受的教导，所受的塑造，那个生命就表现出来所以这是第一个活法一个活法。我们今天也很可能在蛮多的层面上是活在第一个层法或活在第一个活法里面这个世界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活，这个世界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人是成功的，这个世界告诉我们你要拥有什么才会快乐，那这个世界告诉我们说你应该买什么样的房子你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你应该开什么样的车你应该看什么电视那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自我觉醒的一个过程自我觉醒的一个过程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第二个境界，那摩西这前面这40年就以这样的方式就落幕了因为后来事情的发展远远超过他的想象，所以他就从埃及的王宫里面就逃出去了逃到这个旷野里面，逃到旷野里面就遇到了他的太太也组织了他的家庭那他的岳父呢就交给他一个工作，就是你就去放羊吧你就去牧养这个羊群就好了所以摩西就在一个荒郊野外一个偏远的地方呢，就开始他人生的第二个阶段就是在旷野里面放羊的40年的时间。那这40年相对来说是摩西非常安稳也非常独立也非常享受的40年的时间他找到了能够让他比较平静的一种生活方式因为他在这40年之后他为自己活，对吧？他为自己活，他为自己的家里人活，他为自己的孩子活他为他的羊群活就是说除了这个自己家的这一亩三分地之外呢，他没有什么太多东西是可以搅乱他的心情的 他没有关注太多，就是说你们买什么车子跟我摩西没有关系，对吧？你们买什么房子跟我摩西也没有关系啊，你们外面打得头破血流跟我摩西也没有关系，对，就你就这种状态其实蛮好的哈，不是说不好哈，你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很容易受外界环境的影响，对吧？就说哎呀，这个隔壁邻居买了一辆十几万的车，我自己才开5000块钱的车，我就心里面就觉得哎呀，怎么我活得那么苦，他活得那么好，对不对？你要这样想的话，你就不能活，你就活不下去，你就活不了，也活不好。所以摩西就进到第二个状态里面，就跟我没关系了，啊，跟我没有关系了，啊，那他变成一个非常独立的一个个体啊，他也远离，也摒弃了这个世界对他的一切影响，因为这个世界已经影响不到他啊，这些什么物质上的东西呀，啊，名利上的东西呀，权势啊，地位呀，啊，这东西对摩西都没有影响。这个境界状态其实是蛮好的，比第一个境界是要好的哈。也就是说就是中国人所说的不以物喜啊，不以己悲，对吧？那个就是说什么东西你都不会影响到它。可是呢，这件事情这个第二个境界又会有一个副作用啊，这个副作用就是你会变成一个孤岛啊，你会变成一个孤立的一个人啊，你就自己把自己从人群里面就剥离开来了，就觉得说哎，我对所有一切外面发生的事情都漠不关心，都跟我没有关系啊，都跟我没有关系。中国跟美国打起来跟我有什么关系？跟我没有关系，对吧？我跟我的生活要打，你们去打。哦，这个非洲有饥荒跟我有什么关系，对吧？我自己吃得饱喝的，这个穿得暖就好了，跟我有什么关系？跟我半毛钱的关系都没有，对吧？邻居家着火了跟我有什么关系？没有烧到我家里面来，不是烧到我家里面来的时候才跟我有关系。所以当摩西在这第二个40年的时候，他确实过得很安静，很平和，也很独立。可是呢，这个他的人生哲学就开始就变成跟我无关啊，什么事情都跟我无关啊，跟我无关。所以他有一句话是对上帝说的啊，这句话是很有名的。上帝说：“哎，我今天找你，你呢？要我选你啊，或者说我今天拣选你，你要去带领以色列人去出埃及。”摩西就一句话就怼回去了啊。摩西说什么？摩西说：“讲的是称呼是蛮客气的哈，可是回答是一点都不客气，就主啊，这个主啊还是会叫的，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你就打发谁去吧。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第二个人生40年就是跟我无关啊，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在这里有妻子，有孩子，有羊群，有自己的这个家庭，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大家要注意，这句话不是发生在上帝一开始见到摩西就说的，这句话是已经有过相当长的这个互动，就是上帝与摩西互动了不知道多久啊，之后摩西说：“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反正我是不去的啊。”就这意思。就这意思。所以他活明白了，对吧？他说他活明白，他是为谁活？他就是为自己活嘛，对吧？你跟我没有关系，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可是这句话是在什么时候？就是上帝首先让他看见，他在放羊的时候就看见说，哦，有一团荆棘啊，然后荆棘呢被火烧着了，可是荆棘呢又没有烧毁啊，所以他就去看了。 看的时候上帝就跟他讲话了。那上帝说你这个你要把鞋子脱了，因为你所占地是圣地。所以就开始有对话了。就开始有对话，就跟他讲说我听到了以色列人的这个痛苦啊哀求啊，我看到了，我听到了，我愿意去，我愿意，我要做事情了。那我要做事情怎么做呢？我要让你去做。摩西说我是谁呢？我没有办法，我什么都做不了，我是一个牧羊人我也不是王子了这个40年以前的话可能还有机会现在我是只为自己活的一个牧羊人你找我有什么用呢？上帝说没有关系，你没有能力呢我就给你能力摩西说证明给我看。上帝说好，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说你把这个杖呢，手里的这个杖呢丢在地上。摩西一丢，这个杖就变成什么就变成蛇，对吧？这件事情发生了。然后摩西说不够不够，我还不行，我还要更多的这证据。那上帝说那就你的手，你看看你的这个手那然后呢手伸在这个大麻风，然后再呢把大麻风给变好了。变好了。那上帝说你这样该信了吗？摩西说信呢，我是信的你说你是上帝我信的你说你是自由拥有的我也信的你说你听见了，你看到了以色列人的哀求我也信的可是呢你要叫我去呢我是不去的所以他就这句话嘛，他说你愿意打发谁去你就打发谁去吧，跟我这个没有关系。所以这不是一个冲动这不是冲动，这个是摩西在看完了所有这一切事情，有了所有这一切对话之后，他深思熟虑的一个结果，说我不去跟我没有关系，我要过我自己的生活，我要为我自己活这就是摩西，这就是摩西人生的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他有他的好处，这个好处就是你不会你的心灵不会有太多的波动这个世界的纷纷扰扰不会对你有太多的影响无论这个世界怎么样动荡，怎么样不安你还是可以变成一个独立的个体，而且呢这个社会或者这个潮流想要去规训你，想要去塑造你，也没有那么容易其实我们在文学史上，在哲学史上，常常看到有进到第二个境界的对吧你看到那些到湖边去写书的这个跟整个世界潮流对抗的那你看到都会就看到有人有不同的这个活法。可是呢这个活法的这个第二个境界呢，我们先讲过它是有困境困境。所以摩西活明白了，也知道自己该为自己而活，也知道说怎么样不受外界的影响跟这个困扰。可是他有一个困境，就是他没有了可以超越他自己的追求与梦想。就没有任何一种，没有任何一样除了自身利益之外的东西能够让你去奋斗，就没有东西可以让你去奋斗，也没有一种主义可以让你去舍生忘死，也没有一种梦想可以能够让你奋不顾身大家不要觉得说这个舍生忘死奋不顾身这些词好像很可怕。我告诉大家，如果你的人生当中是真的有一些东西是可以让你去舍生忘死的，是可以让你奋不顾身的，其实你是幸福的。因为你有超越你自己的一个追求，对吧你看到很多人那些所谓的革命志士，对吧，在自己快要献出生命的时候还能够去喊口号，还能够去坦然的去面对，那因为有一些东西让他们觉得说这是超越我自己的超越我自己的是我值得为之去牺牲的。这种状态你不能够说他是不幸福的，这种状态是幸福的 当保罗说，当保罗说这个我活着没有问题，我死了对我来说更没有问题。当保罗是这样说，他说我活着死的，我活了死了都是主的人的时候，你看到这种状态，你不能够说保罗是不幸福的，保罗是幸福的，保罗比你我都幸福，对吗？他有能够愿意为之去死的东西，我们不一定有。一个人的生命里面如果有某样东西是可以让他乐于为之去死的，这是幸福的一件事。你去看到所有这些门徒，所有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所有的人都能够享受到这种幸福，因为他们有那么一个使命，有那么一种托付，是可以让他们为之快乐的去奔向死亡。你能够说彼得 不幸福，你能够 说这个斯提凡不幸福，你能够说保罗不幸福。保罗明明知道说去罗马我是要死的，那有人就告诉他说，哦，你到那地方 有捆锁 要等着你，可是保罗还是去了，没有怨言，没有恐惧，没有害怕，他去了。他生命里面有那么一样东西是超越他自己的，是可以让他去舍身忘死，是可以让他去奋不顾身。所以摩西被困在自己里面，他没有了，他没有了，他只能够活在自己的状态跟自己的这个境界里。所以上帝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呢？摩西说，你愿意打发谁去你就打发谁去吧，上帝怎么样去解决呢？我告诉大家，上帝也会骂人的。上帝就狠狠骂了他一顿。上帝说，哎，你弄清楚哈，弄清楚是谁造了你的口，谁造了你的这个舌头，谁让你讲话，谁给你这个生命啊？摩西给上帝骂，骂完以后就清醒了，就说那我去吧，我去吧。那他就进到活法的第三个境界，第三个境界，在人生的这最后40年，摩西是为谁活的？摩西是为上帝活着。你看到外面好像很辛苦，好像很麻烦，对吧？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我们有没有想过，如果人生没有这最后，如果摩西的人生没有这最后的事实，那他的人生的价值会损失多少？他的生命的闪亮之处又会减少多少？就如果摩西就只活到第二个境界，只活到80岁啊，上帝也随他去了。上帝说，你要打发谁去就打发谁去吧。上帝说，好，随你。上帝就去另外找了一个人。摩西的人生如果以这个来作为句号的话，你想想摩西的人生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损失，会是怎么样的一个亏损啊，这也是我们需要自己问自己的。所以到第三个境界的时候，摩西就为上帝而活。我们不会讲太多，因为我们之前已经讲过很多。所以就像保罗所说的一样，说我不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我们活法的最高的境界是活在神的心意里，是为神而活。因为只有这样的活法才能够让我们脱离自我的限制，进到更宽广的生命的领域里面。你才有可能有一个超越自己的过程。弟兄姐妹，我们一辈子绝大部分的时间，我们是没有办法去超越自己的，我们都受自己的限制，对吧？我们受自己眼光的限制，我们以人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我们受自己能力的限制，我们受自己智慧的这个限制，我们是一个受限的一个人生，我们没办法去做到超越自己。可是如果当我们活在活法的第三个境界，我们活在神的心意里面，我们去向神求问我要怎么样活的时候， 这个超越是我们可以去完成。因为当我们活在神的心意里面，我们去求神说，神啊，我要怎么样而活的时候，我们可以不再受限于我们自己的眼光，不再受限于人的眼光，我们可以去神的眼光去看什么？去看这个世事变迁，对吗？弟兄姐妹们，如果今天我们以人的眼光去看，看 COVID-19， 看这个世界上的仇恨，看这个世界上的混乱，看这些商店被人成群结队的这个抢劫看这个路上的流浪汉，看这个犯罪率看监狱里面有多少人口，你们知道美国监狱里面有多少人口？如果美国把监狱里面的人口全放出来，美国是全世界失业率最高的国家。我们今天失业率那么低，是因为大部分人，很相当一部分人被关在什么？被关在那个监狱里面。我们如果用人的眼光去看所有这一切，你怎么去看？你会愤怒，你会不安，你会恐惧，你会难过，你会觉得灰心，你会觉得失望，你会觉得没有出路。可是当我们活在神的心意里面，我们活在神要我们活的这种状态当中的时候，我们能够以神的眼光去看世事变迁。大家记得吗？这个但以理被这个伯沙撒王叫过来去解释写在墙上的字。那个伯沙撒王说你呢，如果要是解出来的话，我就给你这个这个这个那个，我就让你在国中做第三位，我就让你戴金链子，穿这个好看的不得了的这个袍子。但以理说这题呢我帮你解，但是呢你要给的东西呢我不要，你就自己留着吧。你可以看到这个人的生活的生命的状态是多么好的一种状态，就他根本不在意这些，我不在意这些。今天晚上这个巴比伦这个国就要灭亡了，巴比伦城就要沦陷了。当你来到这里的时候是坦然无惧的，没有问题。你怎么样，这个国家今天被颠倒，明天被建立，对于我大英里来说没有问题。为什么？因为我知道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对吧？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神的活法，这个是在神里面的活法。你只有活在神的里面的时候，你才能够说哦，这东西都不是什么，因为不是你们，不是你们在，不是你们能够控制，不是你们能够掌握，因为神在人的国中掌权。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神的眼光。你我活在这种状态里面的时候，我们的心情才不会跌宕起伏。COVID-19 的这个 case 上去了，下来了，我们知道说我们做好我们自己要做的事情，但是我们相信这件事情在神的掌握当中，对吧？你就不会说哦，一天前一天还高兴，后一天就焦虑，你不会，因为你知道说你要用什么眼光去看世事的变迁，以神的心意去过自己有限的人生，对吧？上帝要你做什么？刚才说若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上帝告诉我们说他爱我们，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有这些都是要叫我们去脱离那个有限的人生，能够进到永恒里。那我们也能够以神的价值去看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对吧？这个世界的这个对错标准 常常会变化的，常常会变化的。那一百年以前是对的，一百年以后是错的。那谁也不敢保证一百年以后它会不会又变成对的，对不对啊？所以如果我们在这种状态里面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去，如果我们顺着这世界的潮流，或者我们只是以自己的观念去看待所有这一切的话，我们是会有偏差的。可当我们进到神的里面的时候，那我们就知道说，以神的眼光来看对，来看错，来看是，来看非，来看黑，来看白，我们就不会那么动荡不安啊。所以人生是有三种不同的活法。第一种活法是别人告诉你你该怎么活啊。第二种活法是我自己问自己我该怎么活。第三种活法是我们向神求问，神呢，我该怎么样为你而活。所以我们可能现在是在三种状态混合的一种状态里面啊，我们有三种境界混合的一种状态。我只是希望说我们能够把这个第三个境界能够覆盖的部分能够越来越多。人活这一辈子，你说久也久，说短也短。那我就想有天 Frankie 在我家吃饭的时候，突然之间冒出来一句话说，哎呀，詹姆斯，我们两个都是半截入土的人。然后后来想想，哎呀，也对啊，没有，不是说他说的不对啊，他比我小两岁，然后他可能还有点夸张，那对我来说是真的就是不止半截了。那你说你活明白了吗？我就想问，都是想说，我问自己，问自己说，你活明白了吗？也许不一定吧，不一定吧，所以这是我们一生当中都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啊。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活，而且能够活明白啊，不单单活明白，而且还能够是为神而活，在神的心意里面活着啊！我相信这是我们生命能够抵达、能够得到的最好的啊这个活的境界啊！所以希望我们每位弟兄姊妹能够像这个约翰尼，像这个摩西一样，能够一步一步的走到人生活法的更高的境界。好，愿神祝福他的话语，阿门。